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昨天呢 ，FB 还有这个 IG， 还有 Meta 体系大宕机，大家就是在深夜的时候大宕机啦。好，这样子的好处是，如果是我们是深夜大宕机的体系的话，那就是你，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时区蛮好的，它就是让你睡觉啊，然后你不要沉迷啊，让你思考一下，如果没有这个 FB 的世界，没有网络的世界，那么你跟现实的生活的连结足够吗？现实生活是不是足以让你觉得快乐或者是满意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点。好，然后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想，我自己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已经有几天没有录 podcast， 然后有问，就是可能汤友或者是网友呢有提问。然后提问，我就想说，哇，他如果那个 FB 坏掉，然后他打得这么辛苦，就在那边也荡然无存，我们要怎么样回复问题？有时候一个问题可能比较好回答的话，我们就赶紧把它回答。可是有些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那我就会再想久一点。好，比如说那你看，我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它就会淹没在讯息栏里面。可是呢，我现在今天呢刚好是有这个时间，我就想说我们可以这个整理。好，整理整理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则新闻是第一则这个提问是这样子。因为我同时没有很专心，同时这个录 podcast 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这个机器在做这个 YouTube 影片。好，如果我们这个做出来的话，再 po 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型影片。好，并不是说我们要为了红然后去做了高空弹跳，不是这样子。好，就是 for 自己的兴趣，然后练习做。好，第一个汤友呢，他说的是这样，他说：黄医师您好，想请教您该如何分辨他是否是合适的结婚对象。哎呀呀呀，你真的是问对人了。如何知道他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人？这一题很难哦，所以其实我沉淀了一下，想了一下哈，然后有时候你遇到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或是你暂时没有答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了就说知道，不知道了我就说不知道。那这样子其实古人圣人就跟你说，那你这样就是知道。所以如果很坦诚的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足以适合或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佳态度，而不是说在结婚前就是死命的认定说这个人就是我的一定正确的对象，或是一定非他不可。那所以可能结婚率在偏低也是这样啦。现在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比较警觉的使用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说有些事情其实没有需要那么执着，但是有些事情是需要分辨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天意的安排，天意的安排来讨论这个 topic。因为紧接着呢，另外一位网友粉丝汤友呢，他就非常 generous， 非常大方的提供了一个他自己切身的经验。然后切身的经验的提供的同时，其实他也产生疑惑。所以我们要一起听听看这个故事，然后我们一起去思考。那我们经过这个网友他的同意，所以他愿意就是说分享出来在我们的 podcast。 他说：亲爱的黄医师，今天我想分享我的感情故事给您，如果经过您的判断可以提供给其他女性当一个借镜，我会非常愿意。文长请忍耐。我是一个50岁的单亲妈妈，历经婚姻15年。当初呢，我们是认识了，就是差不多2-3年。当初是非常真心的相爱结婚。我自认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客家媳妇，个性开朗活泼，跟他们的家人都处得非常愉快。尤其是那个时候还历经一些天灾人祸，比如说921大地震啊什么，然后其实在南部是比较受重创的。好，所以他还担心说年迈的公婆受不了打击，甚至带着儿子回去呢陪他们去住，而且就近可以照顾公婆。 那因为呢，这个老公的职业关系哦，非常显然他是属于比较是军公教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一起回来同住，所以没有陪伴到这个公婆，哦，就是度过这一段惨痛的修复历程。九二一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黄医师呢，就是在长庚医院的这个不是啊，长庚大学的那个宿舍，然后他还想赖在床上。后来医院的实习大家都说，医院根本不让你去了哈，就是让你回家之类的。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南部的人啊，比较受重创的灾户，其实会很有感。那当然了，继续我们这个网友的文章，当然中间有一些相处的过程，婆婆比较有控制欲。过了两年，公婆的心情呢比较稳定了之后，我们才又这个搬回自己的家。那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是搬回了自己家之后，每周都还是会回去探望这个老人家。婚后三年，他那就是相处三年，好，然后婚后三年，他第一次外遇被我发现，他真心的忏悔，也写过了，也写了这个悔过书，而且载明如果再犯，就会把所有的财产跟小孩的监护权都给我。我当然也很爱他，所以就接受了这个协议。好，我觉得这个协议好像不错呢，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只是说不到四年，我又发现他在网络上一直在约年轻的妹，他恼羞成怒的摔电脑，用暴怒的方式阻止我跟他对峙。好，我担心他会伤害我跟儿子，所以就忍耐下来。所以其实女生你结婚，你面临到一个对象，你这边就有一个 key point， 如果他是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你其实会担心家暴嘛。所以前面那个网友说要怎么判断，第一个你要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的生气模式。好，那回来这个文章，到了后来他一直用工作很忙当借口，常常不回家。我用很激进的方式监控他，连命夺命连环call，甚至带着那个时候还才这个小学的儿子去抓奸。那后来儿子长大还记得这个事情，所以他很后悔当时候带这个儿子去抓奸。我们现在已经整个通奸除罪化了。所以通奸除罪化的意思就是你也不需要再做这个事情，不要自己的问题拉着小孩去处理，小孩的那个年纪跟他的心智成熟度其实没有办法面对这些纷争，可能不能用这么激进的方式。好，网友说当然我很后悔那时候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由于传统家庭完整性的期待，Yes，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期待，以及我的父母亲要求我忍耐，自己也觉得小孩子很小，没有办法直接做出离开他的决定。好，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三行字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至少我猜了八成九成的女性都是这样的啦。在面你觉得好像一个人去嫁了，可是结了婚之后其实你觉得应该要离婚，可是你就是会因为刚刚所讲的三点你没有办法离婚。期间我得了忧郁症，甚至还自杀，曾经自杀，吃了很久的精神科药，心态上也从生气难过转换到自我贬低跟妥协。哦，这边翠芬老师她出了一本新书，就是在讲这个因为外遇有一些这个心情上的这个要怎么样修复。好，到黄医师全部念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觉得就会接在这一篇 podcast 后面，因为就很值得这样讨论。他说要证明我很爱他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所以要我跟他去参加网络的性爱派对。奇怪了，好，他脑子坏掉。跟一对香港的夫妻用视讯做爱方式分享，直到对方的老婆怀孕才结束这个诡异的方式。 但是他越玩越大哦，注意哦，坏事都是越做越大的，就好像很少听到好事越做越大，是不是？也有啦，但是他是越玩越大，开始要求我跟他去参加台湾的换妻俱乐部。他说要别的男人欣赏我的美，这样会增加我们的感情。好，那现在，我的精神状态已经要濒临崩溃，开始拒绝他。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生哦，这个网友其实很卑微的，其实她的状态不好嘛，她已经经历过自杀、忧郁，然后又贬低，然后又要接受这样子的待遇。好，所以确实哦，她的精神因为整个混乱，好，所以她的精神状况就会怎么样，快要面临就是崩坏。所以拒绝之后，我拿我的身份证给他，就让他呢去带其他的妓女去。好，但不由得说他很聪明，但是呢，我提醒一下，身份证不要随便给别人，何况你以为可以信任老公，如果拿你的身份证去做一些操作，你别惊哦，你也惊哦。好，所以这个事情感觉听起来聪明，可是身份证才是王道，不要随便给就是渣男身份证，好不好？那个继续哦，他但是这样子他就生气了，开始夜不归营。好，我放弃与他重修旧好，过着假面夫妻的生活，也比较少回去跟他一起哦探望父母，就是所谓的公婆。那结果婆婆不知道内情，当然觉得我是一个坏媳妇不孝顺，然而我什么都没说。到了小孩子的高中的时候，刚好自己的父母亲病逝。自己的父母亲病逝之后呢，就少了原生传统家庭的束缚。我就问儿子愿不愿意跟着妈妈过苦日子。儿子说他不知道细节，但是他支持妈妈。他也觉得说爸爸不像是一个爸爸，怪怪的。好，所以这个我们的网友才毅然决定跟这个男人结婚。这边的话，如果我们有男性的这个听众，你就听到说，其实很多女生决定要不要忍耐这个男生是看他爸爸这个角色做的怎么样。因为爸爸这个角色通常是女生没有办法自己一开始就觉得说我可以做，所以那个是男生的角色。可是一旦让这个妈妈或是这个太太觉得说你连一个爸爸的角色都没有办法努力做到的时候，其实女生会产生那种比较毅然决然的决定。所以你看哦，就是如果说那个比如说这个男生虽然对老婆不怎么样，可是对小孩很好的话，通常这种类这一组的老婆他们不会想要离婚，因为觉得说至少他爸爸做这个角色做得不错，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女生很常见会这样哦，可是一旦如果连这个儿子都不认同这个爸爸，那表示这个爸爸就是做的某种程度是有一些失败的。我不能说他完全失败，但是就是有失败，失败到小孩子都不接受，觉得他不像爸爸。好，所以离婚之后我调整自己，找到一份很合适自己的工作，开始冲事业。到了儿子上大学哦，到外县市读书，已经空窗期了，我才开始谈恋爱。遇到的很多男孩子哦，都大多不是很想定下来，或者是个性不合适，所以就谈了几次短暂的恋爱。一直到3年前在网络上交友的软体，就是便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非常谈得来。他是一个 IT 工程师，不是帅气的人，而是非常有内涵、温文儒雅，也很幽默的男人，对我也非常大方。起初我也觉得条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到了40几岁还没有定下来？他说是因为自己家庭的缘故，不相信婚姻，所以呢就不想结婚。因此交往的第一年我们就分手了，因为我很明确告诉他，我是非常认真想要找一段真的感情，甚至有想要这个再婚的念头。但是分手不到一个月，他又回来找我说，他也觉得找不到跟我这么契合的伴侣，他愿意跟我试试看， 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我的一双这个兄弟姐妹哦，也非常喜欢他。就在我们决定明年要结婚的时候，婚纱照也已经付款喽，而且今年好，那就是2024年也要去杜曼度蜜月哦。我们可以脱代购吗？怎么办？好，不行，要坚持这个中立的立场，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叫别人去干嘛？好，没有收回。可是就在小年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翻了他的手机，发现他还在跟前女友交往。他完全知道我的过去，也知道忠诚是我的最低的底线，最在意的底线，但是就犯了这个错。他当然拼命的想要这个挽留我，保证一定跟前女友断绝往来。心软的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愿意陪我去心理咨商。其实他是最不相信这一套的，当然不相信啊，因为这一套会让女生觉醒，当然男生就不要信。他也表示诚意的去验性病，证明他健康，那就是他很心虚啊。好，不然你黄医师随便去验性病干嘛？无聊，浪费钱。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而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不出这个原因，诶，就为什么会放不下那个女生。对方其实也是个已婚妇女，所以他是小王。所以我说实在啦，就是说这个人男生，我说到这儿，我觉得是他人品有一点差。就是他第一个欺骗这个网友的女性的感情，信誓旦旦了都要去杜拜度蜜月了，要结婚了，好，但是呢又去当人家的小王，其实是非常可疑的一种人品哦，你不要小看这一点。那表示什么？他把诚信当得跟垃圾一样，信实。好，我记得这个哦，有我们有一集这个娃娃，然后这个来宾他就是讲信实。你听刚开始听的时候，好像觉得说哦。那就是他非常资深非常经典的人物才说的是这样的话，他也是经历一些就是男生的欺骗，可是他说信实两个字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在说大话，其实人到最后就是健康啊什么什么，那个是自我追求，可是你要求别人要要求什么点，我觉得那个大明星说出了这个点就是信实。如果你忽略掉信实，就我认为就是诚信跟实在的缩语。如果你忽略掉信实，那你必然会遭遇到很大的横祸。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好，继续。心理咨商师到现在两次，他还是说不出原因，只能拼命的说他不能失去我。所以男生是这样，跟你去心理咨商可以啊，花钱是可以啊，花谁的钱，花他的钱，花你的钱都可以。可是他如果存心只是去混去摸时间，基本上或者是他对那个心理咨商师也不够信任，或者是担心太坦诚会导致什么结局的时候，其实就会出现这个状况啊。你就算去也还不能说出为什么，不能够就是说会这样会劈腿，而一直在那边说啊不能失去我。好，听到这边我其实已经，如果手边有这个平板锅，已经想把那个男生的头敲下去了。好，现在的我对于人性已经失去完全的信任。是啊，所以你需要翠芬老师那本书。好，老实讲，因为我过年的时候看，然后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把它塞到哪里，说我有点找不到，不然我早就说了。哎，现在的我对于人性已经失去完全的信任，继续跟他在一起不甘心成分更高，逼他买车子给我，逼他买房子给我，但是我知道不可能履行婚约了。为什么我看男人的眼光总是有问题？老实讲，我觉得我很敬佩这个网友，而且我觉得我跟这个网友呢，事实上有相当高的信任度，我们才可以去问这个问题，然后其他的网友才可以借此思考看看。事实上我觉得会有这样子情形的女生，哎，是蛮多数的。那我们要突破，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走出来，一定可以啊。哦，就是说 路就是你只要跨出一步就走出来，这个就是朱牧讲的。好，最后谢谢你愿意看这么多文字，我现在对自己也非常好，舍不得买的珠宝项链名牌包包目前也开始欣赏收集，精神科的药也慢慢的在开始服用。好，真的包包治百病，好，你治治看，能够说出来真的很开心，希望得到你的祝福，再次感谢你，也非常欣赏你的勇气跟毅力，没有任何利益来分享您的想法给我们。好，祝福您，我的新时代偶像，非常感谢。我觉得就是说真的也是很感动哈。哎，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很诚恳的去分析这个议题咯。好，我们继续哦，就是其实第一个啦，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听完就是第一个是年轻女子的疑惑，第二个是年轻女子在婚姻还有就是离婚之后的疑惑之后，其实我们都第一个是很感动到，我觉得这些女生她是有在努力在思考，努力在思考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思考方式有很多，然后有很多人会给你意见，比如说可能唐奇阳老师也蛮准的啊，哈，就黄妈妈也很喜欢说今天唐奇阳说什么之类的，但是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个老师说了什么什么，我觉得你就综合评估来看，有时候第一个很简单的是，如果你都不要思考，你就把它想成说啊，今年就是犯太岁啊，今年就是卡到阴，如果你这样子就过得去，那你就属于这一类的人。可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人是因为他比较想要获得好的生活，然后所以但是获得好的生活说是人之常情，正常人都想要遇到好的男人，遇到好的这个婚姻，可是你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去觉得很难过，甚至你遇到这么烂的，如果是换成别人搞不好已经疯掉了，都不一定。所以第一个本身是说我觉得要很感谢自己拥有，比如说眼耳口鼻，好，拥有这个你有眼耳口鼻，你才能够去看，才能够去听，你有适当的精神，比如说你虽然会吃精神科的用药，有忧郁啊什么一定要吃，可是你至少没有像那个精神分裂的，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老天爷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就从这个观点来讲。然后第二个，有时候常常我会觉得那个佛法为什么会盛行，就是人经历到一个一定的这个挫折之后，他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释放出这些负面的能量，再找到正面的能量，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说你看了一句鸡汤或者是鸡汤文章你就会有办法，因为如果就像我们这个医学上常讲的嘛，就是如果这个办法是最好的办法，那治疗方式就真的只剩下这一种。所以显然如果说有一个办法它不是 golden standard， 就是它不是标准黄金治疗方式，它有好几个，那就表示说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最好的改善这种状况。我讲到这个是因为我最近其实都在追这个碾米机的不是绞肉机女神的这个粉专。那我先岔开来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去追，是第一个她跟我之前没有追过这个类型的粉专，然后其实我对于追别人的粉专这件事情不太提得上精神。比如说有时候你看这个顶多就是说之前我觉得比真正坦诚比较认真看的粉专其实是这个法老王律师的粉专，不过法老王律师他有时候他的那个内容就是不会那么法律性，比较好笑，然后有时候蛮连接时事的，就是你大概会生活上会觉得说我这样子会想要看，然后不然就是看看这个苏律师的这个苏家宏律师粉专，虽然说你没有很多钱，但你至少不要被骗钱嘛，或者是可能这虽然这两个都是律师粉专，但是他们的风格差很多。好，我觉得 那有特色就是都是文长，所以我如果已经追了文长的粉专一个两个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追那么多个，这个就是平衡。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人他追了比如说某一个粉专，那个粉专的文都很长，这种都会占据他的时间，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再追其他的粉专，或者是再看其他的书去思考，因为那一些事情就会占据时间。所以有意识的不要追太多粉专，是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因为不见，因为它不见得是好的，然后它可能是包装的，它讲出来的话没有一句能执行，你有这个判断力吗？因为粉专的加持，因为那个荧幕的光环，因为自媒体，自媒体哦，其实对人生有很多的贡献。不过我不要岔开太多，我先说一下，是因为我从这个绞肉不是，对，绞肉机女神的粉专，它很常贴的一个梗图就是这个大米接受好像是哪一家电视台的访问的截图，它就是在针对这个加利利这个事件。好，就是他就说像我这么有声量的人，那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很浅的把它看成说哦，他只是觉得说他有声量，所以他就可以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集就是你看到别人这样，然后你第一个想法，而这种你可能怎么样运用到自己身上或是怎么想，像我就会这样想。好，当他说我是有声量的人，可是你再看看他的粉专是30万，你会说第一个我说哇真的有声量，好，那你的 level 就停在这里，他真的有声量，然后他可以用声量做一些事情，好事你会拍手，坏事你不敢说不行，因为你觉得他有声量。这个就是一开始所有的网红没有一个人敢说大米有问题是一样的，所以当任何所谓有自媒体力量的人，你以为自己有声量的时候，你会去被，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你就会被高于你声量，也就是说那个 follower 就是那个追踪人数高于你的人所制约，你会无形之中觉得那一些声量高的人讲的话是对的，或者是说 even你自己仍然有判断力，你发现是错，你不敢发声说这个是这样不对吧，这样不行吧。好，那这个是第二阶段的思考。第三阶段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自己啦，就会进阶到说，好，如果说有声量的人，30万叫做有声量，那请问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要听千万网红的指挥，他的意志决定一切，我们是不是应该听百万网红的这个，以前是三民主义什么，哎，三民主义无党所重，好，我都忘记了，我要再唱一次，以前是三民主义无党所宗的时代，那个是有意识形的形态的灌输你，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中国以前在逃难以前，好，到了台湾之后呢，都是只有国民党所宗嘛，那个党是指中国国民党嘛，那个叫做有意识的告诉你你要忠心。所以如果你不没有意识去注意这个形态的问题的时候，你生活就可能会制约，你觉得百万网红讲的话就是对，要听吗？我们就会这样讲。好，那因为我是有声量的人，好，但是黄医师讲这个并不是要来这个怎么样，而是说这件事情是可以运用在我们今天看到的 case 里面。请问我们大家就是跟着这个网友扪心自问，我不是说他一定这样，但是你要注意你有没有这样，我是有声量的人，这句话转换成 translation 转化成别种意思，是不是我这样子的女生是不是一定就应该要遇到好的男人，是不是就一定会遇到好的婚姻？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跟大家这个有点突破的意思，所以其实我蛮喜欢讲说，这个就是高雄大举为重女士所说。高雄大举为重女士她是雄女的，然后她就会说，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是北女毕业的人，常常喜欢说自己是北女毕业，或者是无形之中就会讲什么这个怎么什么，对，就像之前很久以前有一篇这个北女不知道怎样的那个学妹的那个心态，我说对。那可是我们这边把它跳出来，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去提，就是因为说 因为我本来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很厉害的，可是因为我去念了北女之后，我以前都考全班第一名、第二名，可是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北女高中高一的第一次的段考，我只有考了36名，我这全班大概50个左右吧。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个名次。我记得我考了那个名次出来之后，我觉得还笑了。这个笑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就是说啊，怎么自己会考这样的名次？可是那就是你必须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可能也有这个大米的粉丝在他的这个粉专上说，为什么外面的世界讲的跟你这个粉丝这个粉专下面讲的是不一样，其实有这样子的异曲同工之妙。好，那所以如果你从来就是不敢踏出你自己的内心的同温层，我们今天讲的是你看外观的这些表现，就是这些外观是一个一个的同温层，你自己也有同温层。比如说我昨天就跟我的同温层，就是我的学妹们吃饭，那这个就是同温层。好，然后我也会跟他们去旅行，这就是同温层。同温层在生活上，在讲话上比较不会有大问题，你不会有一直那个冲突要去排除，所以相对会比较快乐。那如果不是同温层的时候，就会产生冲撞。那我们今天我觉得要破除这个女生网友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你要破除你是你自己的同温层这个概念。好，那你是自己的同温层的意思是说，就我就举那个北女那个例子，黄医师自己那个北女的例子是说，老实讲我非常感谢有去念北女的机会，我对北女的感谢可能要超过这个长庚医学系给我的感觉，因为毕竟长庚医学系相对于北女这个学校还比较小，就是你很难 incredible， 就是去想如果我们考不上更好的大学，其实我只能去小学校。那小学校那这样说起来，长庚医学系可能对我不满管他们的。我现在要比较的是，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个北女会很有感，我对长庚医学系没有那么有感，是因为学校的大小有分，然后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来源跟素质有分。好，然后你去了之后呢，固然你不能跟整个每一个同学都熟，可是你会感受到那个气氛。那所以我的心得就是说啊，其实我们不是太优秀的人，所以我们要努力。然后优秀的人真的就是都坐在你左右旁边前后左右。那一文是我们这么优秀的人，其实有一年我也听到，不知道好几年前我也听到一个就令人悲伤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他就是非常认真的人，然后可是他也嫁了一个老公，然后他老公很奇怪就是外遇了，好像在现在这个，所以你要先觉得外遇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奇怪。我们今天听完这一集黄医师书房，我们下一集来听翠芬老师她出了新书，你离婚你怎么样外遇，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心态，那本书很重要。好，我们同学那时候当然就没有这那个年代他受到这样的打击，然后他从小到大都是可能都自优生了，他是真的是结束生命，根本没有经过说哇什么18年忍耐啦，然后再去吃精神科用药，人家就是抛下年纪很小的小孩，然后就去那个。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不要去怪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喜欢讲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不需要你就不要听就好了。可是有些人是需要的，有些人需要各种不同的想法然后来度过。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破题是，比如说其实我看过这个网友，然后我觉得他讲了他的年纪，我简直吓一跳，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好，没想到他年纪竟然比我大，我还真吓一跳。那所以表示什么？他可能是在离婚之后有各种很好的状态。但是我说我们要认清自己，我们要突破，我们不要做自己的同温层的意思是，我要看到我自己的缺点跟弱点。其实人哦，很难坦诚这个缺点跟弱点，是说好像我一承认弱了就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要去练习，我如果坦白觉得我说我不好怎么样，我接下来就是其实会有两种解决，两种路线就出现了。你不一定要是第三种啊，你为什么把承认自己不够好想成说只有贬低？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会觉得你不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再觉得自己不好。如果这个世界上常常听到就是赞美的话，有时候我想到说黄医师能够这样，也许也是来自于就是我有听到赞美的话，然后我把赞美的话放大，那以至于我们就会有力量去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可是假设以这个网友他以前在那个婚姻当中，他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赞美，你说他儿子会赞美他吗？没有啊，就是在读书啊，很累啊。然后你说他的公婆会赞美他吗？没有啊，早就忘记921大地震的时候他的这个好一起度过那种重建啊，那种恐慌。所以他的世界并没有这么多的赞美跟支持的时候，其实人很难看到自己的缺点，特别是他又遇到一个恶意的去贬低他，只是为了要合理化自己根本就是歪猪哥会得性病的行为嘛。好，就是他，那所以我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真实的这个问题点。如果我请问大家啦，有时候我在看女医师也是一样啊，所以有时候讲出来的话会被人家讨厌。比如说女医师可以觉得你有女医师的头衔，比较好的条件的男生就会喜欢你吗？索雷瓦索雷瓦就是不行，因为你得先去分析说男生他真实喜欢的是什么。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男生还是比较唱高调的，比如说这个人其实如果没有整形是丑的，他们说的言论就是很差的。可是当一个人真的去整形的时候，就会有唱高调的男生说干嘛去整形呢，我们又不是在看这个，这种就是唱高调的男生。我们在唱高调那一集是不是已经讲过这种类似的概念？好，所以如果你可以这样综合知道黄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人要承认自己大概在 PR 多少。 PR 多少的意思是你最最最最最平凡的人其实就是在 PR 50。你把这个 PR 想象成你桌边拿的一条这个尺啊，这个尺从零画到刻度100刻度。好，然后呢100分就是你就想成是比较好的那一边的，0分的就比较差。所以你自己有没有曾经评估过自己在 PR 多少？其实我们很难拉下脸去评估自己吧。好，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好，那勉强就不好意思的话，我们就把自己放到 PR 50，就是中间尺这个中间。事实上我们过的生活非常有可能是 PR 30，或者是 PR 20，或者是我们这个人，我虽然我把自己放到 PR 50，但是搞不好其实我的智商，我的这个智慧，或者是我处理事情的能力可能在 PR 20。所以假设我的智商是 PR 50，我大概觉得黄妈妈在 PR 80。好，那我可能高雄那几位众女士可能在 PR 100。假设我们这样分别，就是你自己要去放，而且你这个去放哦，有时候还会放错。比如说30万网红声量的人说我很有声量，他把自己放在 PR 100，可事实上他可能是 PR 30，完全是你跟谁在对比。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又教你说不要跟人家比呀，要跟你自己比。所以其实比不是不行，可是放错了这个实用的点的那个位置就会出大问题。就是有时候我跳出家有中学生有一篇文章，他说孩子的成绩可以繁星医牙，好，但是对中医比较有兴趣，不知道中国医和长庚医的中医系该如何选择，麻烦大家提供建议。底下有一则就是说牙医一直以来都是长庚体系比较优，我们就会说这个留言真的是让人家看了要吸氧气。这是什么话呢？长庚没有牙医系呀、啊，所以如果你老是泡在网，所以其实要有意识的远离这些粉专、这些网络、这些留言是，如果你不接近比较有知识性的，你好歹要离开没有知识性的言论。这个其实是怡君分享给我的，他说也许 你接触了这些没有知识性的言论之后，你后来会变得很没有知识性，你讲出来的话很没有逻辑，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网红确实有很多网红是个乱象。好，那你说讲到这个，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体会，或者说你变成这样子的人，是因为周边的言论都就是我讲的这个意思，他们讲这句话他没负责任，可是如果你没有判断力或没知识性，你还很认真呢，对吧？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说你为什么你两次都遇到这样，第一次遇到这个出轨的，第二次这个遇到还是劈腿，哎，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警讯。这个警讯代表什么？第一个，我认为你第一次发现这个劈腿是三年之后嘛，第二次发现这个劈腿是在已经就是拍了婚纱照了，已经决定要去杜拜度蜜月了之前。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可能这个女生哦，她的敏锐度是比较低的。敏锐度比较低的意思是，她说了她自己是前一段是冲婚姻嘛，可是后面一段是冲事业，真正很忙的人，他没有办法对周边的人就是比较有警觉。那理论上他第二次会比较警觉，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对于那种就是网红我都很警觉，没办法，因为我去年就是遇到恶人，所以我就是要有这个学习性嘛，学习性就是你就会警觉，所以理论上他应该要警觉的，那为什么还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就是很残酷。你固然看到很多就是成功的例子，比如说你可能看到曾馨莹成功了，可是如果是我看到他，我都会怀疑说，难道郭台铭后来没有交女朋友吗？问号。就是你看到一个影像是幸福成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全盘只有幸福跟成功？这个就是我现在比较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女生啊，你可能觉得就是这个是我看到很多女生的一个共同点，不管是年轻还是说她的想法就是这样。比如说可能讲一个事情，别人是这样子，她可能会说，可是我老公不是这样，我老公很好的。或是别人在抱怨她的男朋友怎样的时候，她会说，哦，那样子的男朋友太差了， 我男朋友才不是这样。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一类型的女生比较会认为自己是 PR90 或者是 PR100 的女生，所以搭配她的男生就是好的。这是一个很警讯的啊，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我们必须坦诚，当然你有可能遇到的是真的也不错，可是你的设定太高了，你把自己设定成 PR90 的时候，你就会误以为你旁边都是 PR90 的人。比如说网红之间为什么要互相这个紧密的联系啊，什么这个2万的网红为什么要去扒着30万的网红啊，我这个没有指谁，我不要刚好是数字一样。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跟30万的网红在一起之后，你就变成跟30万网红一样的有价值？那同样的哦，如果你认定自己很高的时候，这种高啊我很难说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一开箱吧，有些人自尊就高，有些人自尊就低，或者是他从小哦，从小的话，拜托让我再插开，我昨天带新猫爸去长庚医院哦，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妈妈，她很辛苦啦，她带三个小孩，这个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是别人的小孩，然后另外就是两个女生，可是当时我只有看到一个妈妈，她很可怕。第一个她长得有点壮就算了，可是长得有点壮的人又在说出严厉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严厉。因为欧巴站在旁边，光是听到这样的话就吓一跳。等电梯，那个妈妈自己，那个小孩很小，她自己要跑去厕所一下，她就要叫这个三个小孩原地站在那边等她，不要乱走动。她用什么话呢？一般的人是不是说，那你就在这边乖乖等妈妈哦？她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就在这边站着等我，你如果敢乱走的话，我等一下就给你们一巴掌，上面让你的脸都是巴掌印，真的就是讲这样的话。好， 然后走进去电梯之后呢，他又说好好戴口罩。好，这时候欧巴都站在我旁边，好好戴口罩，如果你口罩没有把那个戴好的话，我就把你的鼻子剪掉。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而且它就发生在我昨天在林口长庚偷听到别人的讲话。你周遭有这样形形色色的人，好，那你这，我就后来我就看了那妈妈一眼，她大概觉得我很快就会去举发她，还怎样？她突然有点心虚，然后就是啊，那我也没有去举发，是因为我就没录音到，然后我也没拍到，好，然后就没举发。可是我们心里要想的是，只是这两个很简单的一幕，他对小孩子都是这样疾言厉色，他疾言厉色到欧巴都说，欧巴已经比较大，他说：“哎，这个妈妈很可怕，哎，人家口罩没戴好，就说要把人家鼻子剪掉，然后没说什么话，就说要什么打他一巴掌，让他的脸上留下巴掌印。那我们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可以不低自尊吗？那换过来说，也许这个女生她虽然说她在客家家庭长大，我觉得就是相对节省一点这样的概念，客家女性好像比较节俭嘛。可是搞不好她从她的节俭、她的勤劳中，她建立对自己蛮好的自尊跟自信，因为做事有时候会让人家得到，哎，我是真的蛮会做的，哎，我做的不错，所以一直以来可能就觉得自己不错。可是女生有时候在择偶上啊，不是，我觉得会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比如说你在网络上遇到一个啊，然后后来人家为什么就跑走，然后跑走之后说真的能够再联系，所以又再回来，你觉得那种再回来或是跑走或者是交往，你有觉得很正常吗？如果是，我会觉得奇怪，他真的是 PR70 吗？我是 PR50 的人，为什么会遇到 PR70？或者是这样的比喻还不够强烈，我是 PR50 的人，为什么遇到 PR100？ 各位女生，其实那个男生根本没有 PR100， 是你把他想象成 PR100， 你把他想象成完美。当你把一个人想象成完美的时候，你不会去看到他的弱点，或者是他的缺点，或者是他值得怀疑你的地方啊，或者是你看到他值得怀疑的地方。 That's all。就是你看一个人，这个就是跟最近的这种新闻什么也都能够结合在一起。当你觉得这个人是神的时候，好，或者说你觉得他是你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你比较看不到他的缺点。好，所以我们鼓励这个最后说，看到这个你要看到黄医师在跟你分析的缺点，仍然是没有办法全面的包括。我只是觉得说，你说问我为什么这样，第一个你一定是也是抬高了自己，所以跟你在一起的人你会觉得应该也是好的。我们就是这样啊，如果我去念北女，我旁边的人应该也是聪明的吧。诶，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好的，所以你会值得好的的人。可是我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了，你真的觉得这些条件的人会喜欢你吗？如果真的有你这么好，那没有啊，他早就去结婚了啊。你说四十几岁还没结婚嘛？没有啊，如果他真的这么好，他早就去结婚了。我不是说剩下来的都是烂的，但是好的人就是大家抢，特别是男性在这个婚姻市场哦，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但不是说留下来都是烂的，留下来有时候是太挑剔的，就这样。对，但是你要知道是可能不真的那么好，必然有一些问题，你要先跳脱，你才会设法去看到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啦，人常常是要免于自己的再次受伤，就是说其实我就是再次的看不对人，而且问题是同一种，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网友很伟大，就是这样啊。你就是想要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男生他心在不在你身上你都是知道的。最近网络啊非常的流行说，就是很多人在抱怨说，哇，这个女生生产费男生也叫她出，然后什么也都不想出钱，或者是说男生现在在找有钱的女生，不然他自己活不下去。 Yes， 你就承认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了。当初这个男生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是因为你经济力是好的跟你在一起？你要坦诚啊。那如果这个人是因为经济力跟你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他内心喜欢幼齿的呢，他就是会出外遇啊，他就喜欢年轻的肉体啊。比如说他这个前夫，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是我们说女生水性杨花，我说这个男生就是水性杨花不行嘛，我就用在他身上啊，他就喜欢乱啊，他这个人就很乱啊，对不对？然后你为什么会去接受很乱的人呢？我们说一句话啦，人不要接触乱的人，你接触乱的人，特别是性生活混乱的人，那你自己得到菜花，你要怪谁？对吧？你还只能默默的去那个妇产科去，或者是泌尿科去治疗这个问题嘛，去烧掉这个菜花。所以你不要以为跟烂的人在一起无所谓的，没有，对生活、对身心灵的损害都很大。可是这个社会好像会告诉你说，没关系啊，那只是性开放，好，没关系啊，那他只是多一种选择，又没有结婚，没有关系。可是这些都在的透露，这些男生他没有性实的概念，没有诚信，没有实在，他觉得人是可以随便骗的。后来他说，这个网友说，就是说这个男生用这个什么送他车，什么送他房，然后来就是要让他消气，让能够再接受他。我就很残忍的问他一句，我说请问他很有钱吗？他说也没有。所以我说对，那所以他在说狗屁不通的话。没有钱的人却开支票，没有心在跟你在一起的人跟你去拍婚纱照，明明跟钱还有别的女生在一起的人跟你去拍婚纱照，这样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大家也没在做士大夫了，你如果要忍耐，那终究就是再一次的伤害。我觉得不忍耐虽然一时会痛苦，可是他的伤害是比较小的。